好，我们接下来读经时间，如果方便的话，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诵读圣经。
大家起立，我们一起诵读圣经。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到三十三节。
今天我们诵读经文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到三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那时上来过年礼拜的人中有几个西里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萨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
生
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我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
已经
荣
耀
了
我
的名，还
要
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哦，我们要喜欢足球的，今天你也很高兴。
啊，如果大家喜欢足球嘅，今日应该你好开心。
因为今天下午三点就决赛了。
因为今日下午三点钟咧就系决赛啦。
就是、每一位球迷都期待的一个足球大餐。
啊，大家都要期待呢个足球大餐。
那我今天的这样一个讲到，也从这样一个基督徒运动员的见证开始。
我用一个基督徒嘅运动员见证嚟开始。
啊，就是梅西。
佢就系梅西。
我们下午看到了阿根廷队的队长。
今天我们下午要看到的就是阿根廷的队长梅西。
但梅西他有很多见证了、
啊、梅西有很多的见证，
我们 YouTube 上都能看，
你在 YouTube 上面都看到的。
我自己只分享他一个见证，
我只是分享他一个见证。
但梅西是一位非常有恩赐的一位天才的足球运动员。
梅西是一个非常有恩赐有天才的足球员。
但我们现在可能看到的都是他很风光的一面，
我们现在看到他都是一个很风光的一面。
他怎么带领球队一次次的这个反败为胜？
他带领球队一次一次的反败为胜。
但其实梅西生命里面他曾经经历过一个很长时间的这样一种困难。
其实他在他的一生的历程里面都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特别是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
特别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
他成名很早，
他成名 很早就成名了，
然后得了很多的这种荣誉，
他得到很多的荣誉。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梅西跟阿根廷队在世界杯上都没有夺过冠军。
但是很长的时间，他帮阿根廷队都没有得过冠军。
特别是2014年那一次，
特别是那个2014年那一次，
那一次的决赛是在阿根廷跟德国之间，
那次是在德国和阿根廷之间。
那个时候的梅西27岁，
那个时候他是27岁，
那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最黄金的时代，在那个年龄，
在这个年龄是足球的黄金年岁。
那所有人都指望梅西能够带领阿根廷在他鼎盛的时期能够夺冠，
每个人都期待他在他这个巅峰的时候可以为阿根廷拿到冠军。
但我们都看到他们败给了德国，
但是他看到他是败给德国。
后来的一届他又失败了，
那最后一届又是失败了。
但每一次失败，那个压力最大的是梅西，
每一次的失败的压力都落在梅西的身上。
因为他是队长，
因为他是队长，
大家对他的期待也最高，
那大家对他的期待都很高。
然后在这么多失败里面，
在这么多的失败的里面，
那就是梅西生命的就被对付，
就是在他生命里面要对付的东西，
被破碎，
是被破碎。
像很多时候他失败了，然后大家都指责他，
因为他失败的时候大家都指责他，
他没有办法去找人去倾诉。
其实他很难去向人倾诉。
可能他的家人很爱他，能够听一些。
或者他的家人或者他的爱人可以帮他分担一点。
但是像他这样一个求情，他心里面那最深的那种孤独感。
他在这个身边求言的那种孤独感，
他是要自己承受，
他是要自己承受的。
所以我说他的见证就是他每一次失败之后，
我所以主要讲他的见证是每次失败之后，
他就来到上帝面前，
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在上帝祷告，
他就向上帝祈祷。
然后我们看到他经过这么多失败后，
我们看到他经过这么多的失败之后，
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蜕变，
他的生命 有转变。
他比一四年的一个十二年前的梅西，
他在十一四年的时候，一十二年前的梅西，
他可能没有那个时候能跑了，
他可能没有以前的时候跑得那么犀利。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球场梅西更加的成熟，
但是我们看到他现在在球场上的梅西是越来越成熟，
他更有那样一种韧性，
他更有一种韧性。
这就是梅西的见证，也是我们今天正道的一个主题。
梅西的见证也是我们今天正道有关的，
就一个麦粒它落在地里面，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它如何长出一个新的生命来，
它如何长出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软弱的，
我们要承认我们时时都是软弱的。
主啊，你给我们救恩的地位，
你给我们救恩的地位，
你也给我们一个丰盛生命的应许，
你也给我们丰盛生命的应许。
但是主，这个应许呢是要被对付的，
但是这个应许是被对付的。
但是主，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被对付，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承认我们自己可以 要去对付，
不愿意向我们老的生命死去，
不肯找我们的老我来死去。
我们祈求主借到今天的经文再一次的来对我们说话，
求主你藉着经文再次向我们说话，
我们祈求圣灵再一次在我们里面做那感动的工作，
我们再祈求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个感动的工作，
所以我们能够借着圣灵把我们的老我那老亚当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
藉着圣灵将我们的老我 旧的亚当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能够对罪死，但像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活的，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活的。
这一切的祈求奉耶稣的名，
一切祈求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那我们今天这样分享的就是四节经文，
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四节经文。
但我们读了十几节，
我们读到十几节，
因为我们是想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背景，
我们想有一个更好的背景，
一个上下文，
上下文。
但我们还是把这个四节经文放在整个十二章甚至整个福音书的框架里面来看，
我们将它几多节放在这个整个框架里面。
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分为两个基本大的结构，是两个部分，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基本上分成两个大的结构架构。
一到十一章是讲耶稣在地上的事工，
一到十二章是讲耶稣在地上的事工。
然后我们上一次基本上分享完了，
前一次我们有分享到，
从十二章之后就进入到第二个部分，
第十二章开始之后就进入第二个部分，
耶稣得荣耀，
是耶稣得荣耀，
也就是在地上最后的七天，
就是在地上最后的七天。
然后这一章我们就会分享到耶稣如何被玛利亚膏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怎样被玛利亚膏抹，
那膏抹是为耶稣的荣耀，
膏抹就是为了耶稣的荣耀。
然后耶稣如何的融入耶路撒冷，
就是耶稣怎样去入去这个耶路撒冷。
但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背景，
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背景，
就是福音的这样一个框架里面，
就是这个福音的一个框架。
因为在其他三卷福音书，我们称为五类福音书，
我们其他的三本我们称为五类福音书，
马太马可路加，
马太马可福音路加，
多记载了耶稣三次预言自己将受难复活，
有三次预言他自己是会受难之后复活。
但约翰福音没有那么清晰的预言，
但是约翰福音就没有那么仔细地说，
但是并不是约翰福音没有预言耶稣的死，
而不是约翰福音没有预言耶稣的死，
但是他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
他不是直接而是间接。
所以今天的这样几节经文，包括整个十二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相当于福类福音书里面预言耶稣的受难跟复活。
所以在这几节里面，当整个十二章里面都是讲到预言到耶稣的受难。
这样我们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我们就好理解今天的我们正道的主题了。
那我们在这个框架之下，我就能够更加容易去理解去整个的意思。
好，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主题。
我们在三方面 去读今天的一个情况。
第一个是这个比喻本身，这个比喻麦粒落在地里。
第一个比喻就是这个麦落在地里。
那我们的原文它是单数的，
它原文是单数的，
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那它整个首先是指向耶稣自己，
就是指向耶稣自己。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到我们大家，
亦可以用在大家那里。
所以我用了复数的麦粒，
所以我用了复数是麦粒。
我们也需要像耶稣一样落在地里面，
我们也好像耶稣那样落在地里。
那这是耶稣他最后一次讲到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耶稣最后一次讲到的一部分。
那这个讲到的背景是什么呢？
那他这个讲到的背景是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没有分享，但是我们读了，但我们不会重点分享。
我们有读过，但是我们不会直接分享。
就在20-22节，
就是20-22节。
当时有几个希腊人来找耶稣。
当时有几个希腊人来找耶稣。
这几个希腊人很可能是说希腊语的犹太人。
这几个希腊人其实是可以讲希腊语的犹太人。
因为这个经文说他们也来耶路撒冷过礼拜。
因为他们是来耶路撒冷过节的，
但是在正统的或者说犹太语的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来看，他们就是外邦人。
其实讲希腊人的犹太人都是当是外邦人。
那为什么耶稣在讲道之前要介绍这样一个背景，几个希腊人找耶稣？
他叫讲道之前为什么要介绍这几个希腊人的背景呢？
这是跟后我们今天的正道主题联系在一起，
这个是跟我们正道的联系一起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希腊人是来应衬当时抵挡耶稣的这些犹太的领袖，
这个是要抵挡这个攻击耶稣的犹太的领袖人。
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犹太的领袖，
我们一方面看到犹太人的
法利赛人跟文士，
我们看到犹太人的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
应该接纳耶稣，明白耶稣的教导的，
他应该是要接受耶稣和他的教导的，
因为他们有旧约圣经，
因为他们有旧约圣经。
但恰好是这些人，他们因着嫉妒，他们却抵挡耶稣。
恰恰他们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抵挡耶稣。
而且在他们眼中看的是希尼里人、希腊的这些希腊外邦人，他们反而更想愿意认识耶稣。
反而那些外邦人、希腊人反而会更加欣赏耶稣。
这些希腊人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他们已经听到耶稣显行的一些神迹，
他们这班我们去预测他们这班人都有听过耶稣行的神迹，
耶稣的一些教导，
耶稣的教导。
但是你看他们愿意更多的了解耶稣，
他们愿意更加了解耶稣，
所以他们来接到耶稣的门徒求见耶稣，
他们藉着耶稣的门徒来求见耶稣。
这是耶稣今天最后一次讲到的一个背景，
这个是耶稣最后一次讲到的背景。
然后我们看23节，人子的荣耀的时候都到了。
然后我们23节看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这是耶稣自己在预言自己将受死。
就这里是耶稣预言他自己会受死。
但是他不愿意让门徒过分的忧愁。
他不想门徒们过分忧愁。
他告诉他们，安慰他们，耶稣的受死只不过是为了让他的复活。
他讲给门徒听，他们去这个受死只不过是为了他的复活。
也说在整个救恩计划里面，
在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
耶稣的受难只是里面的一个部分，
是耶稣的受难只是里面的一部分，
耶稣的得荣耀，他的复活得荣耀才是整个救恩计划的一个高潮。
他耶稣的复活和人子得荣耀才是这个整个里面的高潮。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自己的这样一个 model， 他的一个榜样，
我们看到他一个榜样，
他蕴含了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准原则，
他表现出一个我们基督徒所应有的一个，你
要先降卑然后升高，
先降卑然后升高。
耶稣得荣耀是因为他先受难先受死，
耶稣之所以得荣耀就是他先受难然后升复活。
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
2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子来。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
这个地方，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比喻本身。
我哋睇下呢个比喻嘅本身。
当麦子 是我们是那个时代，也是我们这个时代。
麦子是那个时代，也是我们现在的时代。
你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吗？
是很常见的农作物，
或者一种粮食，
或者是一种粮食。
但这个麦子是长在麦田里面的，
麦子是长在麦田里面。
这个 麦穗我们 它是要从麦穗里面把它脱落出来才有麦子。
我们在这个麦穗里面可以脱落出来才变成麦子。
当你一粒麦子被打下来之后，它有两种命运。
一粒麦子打了出来之后有两个命运，
两种结果，
有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那个麦子它脱落了，从麦穗出来，它仍然在那个地里面。
如果一粒麦子脱开，攞开咗，仍然喺个地里边，
然后就落在土里面，
或者系落喺土里边。
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它落在这个土里，
无论乜嘢原因，只要佢落喺草里边，
然后在一个自然条件成熟的时候，有水有空气。
在这个自然环境里面有水有空气，
有养分，
有养分，
这一粒麦子就能够长出一个新的 麦穗来。
这粒麦子就可以长成一粒新的麦穗出来。
这是一种，
这个是一种。
还有一种，
是另一种。
这粒麦子可能它被打下来之后就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粒麦子被打出来之后就移到去第二个地方。
那也可能就被我们人磨成麦面子，磨成面就供人吃了，
或者那粒麦子就变磨成面被人吃了。
或者这个麦子呢，它没有被人吃，就放在某个地方，
或者那粒麦子没被人吃，放在某个地方，或者一个阴凉的地方，
然后那方没有土，
因为那里没有土，
然后那个麦子呢就放在那里，可能放几个月甚至一年，慢慢就枯死了。
那粒麦子放在那里一段时间，几个月一年，或者这样会枯死了。
所以我们了解耶稣的教导，
我们了解耶稣的教导，
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比喻本身，
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比喻的本身。
所以我们看一粒麦子，
所以我们看一粒麦子，
你不管是在地里面，落在地里面，还是不落在地里面，落在其他地方，
或者在落了土到地土里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
你最终都会死，
你最终都会死。
但是死了之后它有不同的后果，
但是他死的时候有不同的后果。
如果你是落在地里面，他会接触一个新的麦子，而且更多，
或者他如果是麦粒麦子死了跌了落地下的时候，就会
本来是一粒
长出很多很多，
现在长出 一颗很 麦穗来，
或者是变了 一波的麦穗来，
那增加了好几十倍，
那就会增加很多倍了。
那边一种可能，你可能就枯死了，
或者你是另一个可能，就可能你枯死了。
他也会死，但仍然是一粒，
他仍然会死，死了只是一粒。
这是耶稣的这样一个比喻本身，
这个就是耶稣要比喻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比喻他怎么运用，或耶稣
这个比喻是怎么应用呢？
想教导什么东西，
那耶稣想教导我们什么呢？
那很显然这个比喻首先指向耶稣自己，
很显然他就是指着他自己。
那为什么耶稣他将要受难然后复活跟麦子有什么关系呢？
咁耶稣嘅受难复活，咁帮麦子有咩关系嘅咧？
那耶稣他也被钉死了嘛？
因为耶稣系被钉死，
但钉耶稣他的生命不止于钉死，
佢个生命系唔系只喺被钉死？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是为了天父的旨意去钉被钉死。
我哋唔好忘记，耶稣系天父嘅旨意去被钉死。
就好比那个麦子落在地里面，
好比呢粒麦子落在地土里边。
他被钉死是为了复活，
佢被钉死系为咗复活。
因为只有钉死才能为人的罪付上代价。
佢呢个钉死就为人类付上呢个罪嘅代价。
那个长出新的麦子来，对耶稣来意味着什么？
咁长出新嘅麦子嚟，意味着耶稣嘅乜嘢？
就是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救恩。
就系耶稣嘅复活为我哋带嚟嘅救恩。
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话很好。
喺马太福音有一句话好好。
马太福音的20章28节。
马太福音嘅20章28节。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正如人子来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这个做多人的赎价，
他这里做多人的赎价，
这里的多人他只是一个说法，
这个多人是一个说法，一个修辞。
他是为所有信耶稣的人做了赎价，
他是为所有信耶稣的人付出的代价。
所以我们一个麦子长出一个麦穗来，他增加了几十倍，
因为麦子长起上来的时候增加了几十倍。
那耶稣的死跟复活他给多少人带来救恩？
耶稣的死和复活为多少人带来救恩？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自己就是个麦子，就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睇到耶稣佢本身就系呢粒麦子落喺泥土里，
然后给我们所有信耶稣人带来救恩，
然后为我哋所有信耶稣嘅人带嚟救恩，
就是结出很多籽粒嚟，
就系结出好多麦粒嚟。
从救恩的意义上，
喺救恩嘅意义上，
这粒麦子只能运用到耶稣身上，
呢粒麦子只能够应用喺耶稣嘅身上。
我们任何其他的人，
我哋任何其他嘅人，
包括那些殉道士，
包括嗰啲殉道士，
包括保罗和彼得，
甚至包括保罗同埋彼得，
在这个意义上下都不能说他们是那粒麦子。
我哋都喺意义上都唔可以话佢哋系呢粒麦子。
彼得死了，保罗死了，他们殉道了。
彼得、保罗死了，佢哋为咗主殉道。
但是他们的殉道不能给其他人带来救恩，
因为他们本身不能够为别人带来救恩。
但是在见证的意义上，
但在见证的意义上，
见证耶稣的死里复活，
见证耶稣的死里复活，
这些殉道士仍然可以说是麦子落在地里，
这样这些殉道士是那些麦子落在草里面，
因为他们的殉道，
因为他们的殉道
带领很多人信主，
带领到很多人来信主。
这就是为什么初代教父特土良，
这里为什么是初期的教父，
他说了一句话，
他讲了一句话，
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没有一代代那些殉道士他们的牺牲，
没有一代一代的宣教士他们的牺牲，
就没有基督教会的一个兴旺，
就没有这个基督教的兴旺。
但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殉道士，
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宣教士。
当我们谈到殉道士的时候，
我们殉道者的时候，
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有什么感受，
我们可能会 有惧怕，
我们可能会惧怕，
因为意味着你的生命要献上去，
意味着你的生命要献上。
我们看大部分基督徒，我们不但会愿意说我也愿意做殉道士，
不是很多人会说我愿意做殉道士，
像彼得或保罗那样就为主殉道，
好像保罗和彼得这样去为主殉道，
其实就大部分时候不会轮到我们的，
大部分时间都不会轮到我们，
因为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恩典，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不会，神不会让我们为他殉道的，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会让我们去殉道。
但是有另外一种意义上，
那有这个，
我们仍然需要像麦子一样落在地里，
我们有时候好像一粒麦子一样要落在泥土里面，
因为这里的死也指了我们每天我们在这样一个老亚当在死去，
这个死是意味着我们的老亚当这样死。
我们看哥罗西书三章三节，
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三节，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对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来说，
对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来说，
你可能神没有呼召你你要去殉道，
神没呼召你去做去宣道，
你没有这个恩典。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恩典，
我们有另外一个恩典，
我们每天向我们的老我死去，
我们每一天为我们的老我死去。
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适用，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每个人都要死，
我们都要像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去，
我们都要好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土里。
所以这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勉励，
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勉励。
这是第一个方面，
这个是第一方面。
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看另外一方面，
在这样一个麦子比喻之后，
在这个麦子的比喻之后，
耶稣给出了另外一个教导，也是一个勉励，
是一个教导也是一个勉励。
就为什么我们需要像麦子一样，
为什么我们好像要像一粒麦子一样
落在地里去死去，
落在地泥土里然后死去，
是因为爱惜生命的就丧失生命，
因为爱惜生命就会丧失生命，
恨恶生命的就得着生命，
恨恶生命就得着生命。
这个经文很有意思，
这个经文很有意思，
它看上去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哲学里面那样一种反合性，
它好像我们现在哲学里面的反复性。
什么叫反合性呢？
反合性，
在西方哲学里面，他认为两种看上去不同的概念，
两个看下来好像不同的概念，
它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
它在更高的层次里面统一起来，
看生跟死好像是对立的，
看来好像是对立的，
它更高的一个层次它可以统一起来，
但是在更高的层次里面可以统一起来，
或者像中国文化
好似我哋中国文化，
道家的那一个智慧，
道家嘅一个智慧。
那庄子的那个书里面提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佢呢个庄子里面有讲到理论，就系方生方生，方死方生。
那一个生死的相对性，
呢个生死嘅相对性，
但都不是耶稣所说。
但系都唔系耶稣所想讲嘅。
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生命。
呢个耶稣所讲嘅两种唔同嘅生命。
第一种生命，
第一种生命系，
他指的是我们那一个老亚当的一个属血气的生命，
系我哋老亚当属血气嘅生命。
第二种生命，
第二种生命，
那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一个新的生命，
系基督里边嘅新嘅生命。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耶稣给了一个原则。
我哋睇到呢个耶稣俾到我哋一个原则，
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原则，
系一个基督徒呢个灵命成长嘅一个原则。
就是像我们那个老我那一个肉体的生命死去，
是我们为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属气那个生命死了，
就是不要去体贴我们的肉体，
就是不可以体贴我们的肉体，
然后我们那个新的生命才能长出来，
然后我们新的生命才能长出来。
而这个新的生命就是我们去顺从圣灵的时候就要长出来的那一个生命，
就是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所长出来的新的生命。
不仅耶稣在这里教导了这一个，
耶稣不但在这里教导我们，
因为这个时候耶稣在预言他的死，
在这里耶稣也预言他的死。
约翰福音在耶稣在预言自己将要受难的时候，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
在这个受难之前他举出这样的原则。
弗利福音书也是这样，
弗利福音也是这样。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但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将要受难的时候，
他第一次预言他自己要受难的时候，
那是在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的时候，
当彼得认他是弥赛亚的时候，
然后耶稣马上教导这些门徒，
然后耶稣马上就教导这些门徒，
丧失生命的就获得生命，
丧失生命就获得生命。
然后耶稣还说了一句话，
耶稣还讲了一句话，
人若撞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若撞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
那这里的生命很显然不是指我们的肉体的生命，
这里的生命肯定就不是讲我们肉体的生命，
因为肉体的生命所有人都会死，
因为肉体的生命每一个人都会失去，
这里的生命是我们灵魂的永生，
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灵魂的永生。
所以你可能在这世上很成功，这个世界上，
或者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很成功，
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另外一个比喻，
在马太福音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财主跟拿撒路的比喻，
这个财主和拿撒路 的比喻，
拿撒路靠着财主那个桌上掉下来的那些零碎活着，
财主跌出来的那些零碎，拿撒路就靠那些来生活，
而财主整天大吃大喝，
财主就整天大吃大喝，
但是他们死后是不同的，正好这个位置调了过来，
他们死后的位置刚刚就调过来，
拿撒路在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拿撒路就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
享受永生，
享受永生，
但是财主是落在地狱里面，
这个财主就在个地狱那里
享受永死，
享受永死。
这是我们看到这里的生命，它指的是一个基督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看这里所讲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面那个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基督徒就面对到这样一个每天面对一种征战，
我们基督徒每天遇到这个征战，
就是我们向我们的老我死去，
是向我们的老我死去，
这样那一个新的生命才能长出来，
这样我们新的生命才可以长出来。
这不仅是在说我们得救那一刹那那个时刻，
这个不是仅仅是说我们得救的一个时刻，
那我们重生的时候不用说了，都是这样的，
我们重生的一刻多说了这样，
即使在我们成圣的这样一个过程，
在我们成圣的过程那里，
我们每天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原则，
我们每天都要经历这个原则，
就你要恨恶你自己的那一个老亚当老的生命，
你要恨恶你自己的老亚当的生命。
当然我们靠我们自己不可能把那个老亚当钉死，
当然我们靠自己也可能将我老亚当钉死，
我们是借着圣灵，
我们藉着圣灵，
但是你首先要恨恶这样一个新的，
首先
一个属血气的那一个生命，
首先你是要憎恨你自己的属血气的身体，
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借着耶稣的恩典，
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灵，
藉着神的话，藉着神的灵，
那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才能长成，
基督里面的新生命慢慢慢慢长成。
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在谈生死的这样一个相对性，或者这样一种反合对立统一，
这里不是讲生死的相对性，
它是在谈两种不同的属灵不同的生命，
这里讲两种不同的生命，
一种是我们老亚当的一个属血气的生命，
这个是老我属于老亚当血气 的生命，
一个是在基督里面那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是在基督里面新的生命。
这是紧跟着那一个麦子的比喻，耶稣对门徒的一种勉励或者一种教导，
跟着这个麦子的比例去对门徒的鼓励。
我们 为什么需要像麦子那一样落在地里面，我们每天需要去对 被埋被破碎，
为什么我们好像麦子那样埋在地里，还有我们每天都要被破碎呢？
然后我们死的时候才能长出很多麦子来，
然后我们死了之后才可以长出很多的麦子来，
是因为这样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原则，
这个有一个属灵生命的原则，
你爱惜生命的就世上生命，
你爱惜生命你就会去就失去生命。
好，我们最后一个来看，
我们最后一个来看，
在这个教导的最后是服侍主的需要跟从主，
最后的教导就是服侍主的是需跟随主，
十二章二十六节，
在十二章的二十六节，
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这个地方提出了耶稣的门徒服侍耶稣的一个基本的准则，
这个就是讲到耶稣的门徒要服侍耶稣的一个基本的准则，
你要跟从耶稣，
你要跟从耶稣。
如果我们看腓立福音书里面，
你看腓立福音书里面，
同样是在耶稣预言自己受难的时候，
同样 预言这个耶稣受难，
耶稣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原则，
是一个类似的原则，
那个地方是怎么跟从耶稣，
怎样跟从耶稣。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怎么跟从耶稣，
怎样跟从耶稣，
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所以我们把这两处经文放在一起，
我们将两处经文放在一起，
我们就更加清晰我们门徒如何去服侍耶稣，
我们更加清晰地知道门徒怎样去服侍耶稣。
我们服侍耶稣就要跟从耶稣，
服侍耶稣就是要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就要背十字架，舍己背十字架，
跟从耶稣就要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舍己背跟着耶稣。
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
在我们这个时代，
特别是在美国，
特别在美国那里，
比较强调独立，
比较强调独立，
强调个人权利，
强调个人的权利，
我们带着这些文化的观念，
我们带着这个现代的文化的观念，
我们对于耶稣如何服侍的这样一个教导会有一些困难，
我们对于耶稣的时候怎样去辅导 去跟随他有些困难，
因为在耶稣的时代，
因为在耶稣的时代，
门徒跟师父之间，
门徒和师父之间
那种关系，我们不能等同于我们现在学生跟老师的关系，
是不可以等同现在的老师和学生的那种关系。
虽然我们的英文版大部分翻译成学生跟老师，
虽然英文版翻译是老师帮忙学生，
但是这是不能等同的，
但是不可以等同的，
因为耶稣时代的这样一个门徒跟师父，
因为当耶稣那个时代的门徒帮忙师父，
他有一种很强的人生依附关系，
他们有一个很强的人生依附那种关系。
那如果我们从国内来的，
如果我们从国内来的，
大概几十年前在中国还有这样一个师徒跟师徒之间的关系，
几十年前都仍然有这个师徒那种关系。
我上中学的时候，
我上中学的时候，
我大哥他是做泥瓦匠的，
我大哥是做泥瓦匠，
我本来也会做泥瓦匠，
我本来我都会做，
我上大学，
然后但是 我读大学，
他带了一个徒弟，
他带了一个徒弟，
那我有一段时间跟着我大哥打工，
我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大哥打工的，
我就看到我大哥的徒弟怎么去服侍他，
我就看到我大哥的徒弟怎么去服侍他，
他不仅要去完成我大哥交给他那些活，
他不但只 要完成我大哥交代他那些干活，
他每天给我大哥弄饭吃，
他还要帮我大哥弄饭吃，
还给我大哥洗衣服，
还要帮我大哥洗衣服，
这是门徒跟师父之间的关系，
这个就是门徒帮师父的关系。
我们现在学生不太会去给老师做饭洗衣服，
现在的学生绝对不会帮先生去煮饭或者帮他洗衣服，
这是我们理解 耶稣跟门徒的这样一个教导的一个点。
而家我哋就可以了解到耶稣帮门徒嗰种教导嗰种个点。
要服侍耶稣，
要服侍耶稣。
你不是说耶稣教导你一些知识，
唔系净系单单去教识你一啲知识。
然后说在我们大学课堂里面，我明白了。
然之后喺课堂里边，我话我明白了。
不是这样，
唔系咁简单。
你要紧跟耶稣，
你系紧跟耶稣。
耶稣到哪里你就去哪里，
耶稣去边度你跟住嗰度，
你就片刻不能离开耶稣，
片刻唔离开。
这是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圣经里面关于师傅跟门徒的这样一个，
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门徒，这个师傅同埋门徒弟嗰啲关系。
那耶稣去了旷野，
耶稣去了旷野。
那耶稣经常去旷野，
耶稣经常去旷野。
那门徒要不要去？
咁二徒啊，门徒去唔去？
那当然要去。
咁当然要去啦。
所以我们可这个时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耶稣的门徒里面早期门徒他没有女的。
所以我哋睇到呢个耶稣个早期个门徒。
但玛利亚很爱耶稣。
玛利亚好爱耶稣。
但是因为当时的那种生活环境。
因为当时个生活环境。
那你在野外不太生活环境是比较恶劣
的，在这个野外的生活环境比较恶劣。
那耶稣去加利利，
耶稣去加利利，
那门徒也要跟去加利利，
门徒也跟去加利利。
如果耶稣上了耶路撒冷呢？
那耶稣上了耶路撒冷呢？
那门徒也要去，
那门徒都跟着去。
最后我们看耶稣要上十字架，
我们看到耶稣要上十字架。
如果按照这个原则，他门徒也要跟上去。
如果跟着这个原则，他的门徒仍然要跟。
至少耶稣是这样教导的，
至少耶稣是这样教导。
当我们看耶稣后面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后来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那门徒也没有跟着耶稣去，
门徒没有跟着他，
只有彼得跟着去，
只有彼得跟着去。
当然还有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
他也有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
但是大部分门徒马上做鸟兽状鸟散，
大部分门徒就跟着鸟散了，
散去了，
就散走散了。
可见即使是对耶稣的使徒，
即使是耶稣的使徒，
要服侍耶稣，
要服侍耶稣，
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对我们今天呢？
到今日对我哋呢？
啊，耶稣说你们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
他说你要服侍我，你就要跟从我。
那肯定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肯定亦不是容易的事，
甚至更难的事情，
甚至是更难的事。
但是我们不用去过分的担心，
但是我们不需要过分的担心，
因为耶稣呼召门徒去服侍他，
因为耶稣呼召门徒去服侍他，
他不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
他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我们跟从耶稣到哪个地方，
是跟从耶稣去哪个地方，
是根据我们的属灵生命，
是根据我们的属灵生命，
我们的身量，
我们的身量。
如果我们刚信主，
如果我们是刚信主，
你在属灵上还是一个 baby 的时候，
如果你在属灵方面你仍然是一个小孩的话，
就不大耶稣会说跟你说你要去殉道，
不会说叫你去殉道，
或者说你去穆斯林 去传福音，
或者是捉你去穆斯林那里去传福音。
但是如果 你属灵上已经慢慢长成了，
如果你属灵上面已经慢慢长成了，
你的身量已经长大了，
你的身量已经长大了，
可能耶稣要你做的更多，
耶稣可能要求你更加多。
这也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会受苦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耶稣基督徒都会受难，
有时候苦难临到你是要你跟从耶稣，
因为你受难的时候因为你是跟从耶稣，
因为这个十字架是你能够背得动的，
这个十字架是你可以背得动。
神会根据我们的这样一个属灵生命，
神是会根据我们的属灵生命，
根据我们的信心，
根据我们的信心，
根据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去跟从他，
根据我们的信心，根据我们的恩赐而去
随从他。最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见证，前面的见证，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之前的见证。
那梅西是在哪个地方去跟从耶稣？
耶稣一直在那里这样跟从你，在梅西跟从耶稣。
那神也没有呼召梅西去 做宣教士，
神有没有呼召这个梅西去做宣教士？
也没有呼召他去殉道，
亦冇呼召佢去殉道，
但是他可以在足球这个领域为主做见证。
但系佢喺呢个足球呢个领域里面为主作见证。
那很多人都很佩服耶稣的，梅西的人品。
我哋好多人都佩服梅西嗰种人品。
那一看他就跟一般人不一样。
一睇佢就帮一般人唔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他真的是生命被对付。
佢真系睇到佢点样对付佢嘅身。
他长出了麦子来，因为他有那一个丰盛的生命，
因为他长出麦子，是他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那我们也可以，
我哋亦可以。
我们神没有给我们踢足球的恩赐。
神冇俾咗我哋踢足球嘅恩赐。
我们不需要在足球场上为主做见证。
我哋唔需要喺足球上面为主作见证。
但是我们可以给神给我们的其他恩赐。
但系主俾我哋其他嘅恩赐。
我们可以在公司里面。
我哋喺公司里面，
或者在学校里，
或者喺学校里面，
或者在家里面，
或者喺家里面，
或者在教会，
或者喺教会里面。
不管在哪个地方，
你唔能够喺
不管在哪个地方，
不管又喺边个地方，
神都会根据给我们的恩赐，
根据佢俾我哋嘅恩赐，
呼召我们，要我们去为主做见证，
呼召我哋，我哋为主可以做见证。
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都可以这样去做，
我哋喺每一个唔同嘅领域都可以咁样去做。亦需要咁样去做。
我们每天的生命都要像麦子一样落在地里面。
我哋每日嘅生命都好似麦子里边死喺土地里边死去。
因为我们那一个老亚当，那一个属血气的生命不死去。
然之后我哋个老嘅亚当嘅属气嘅血气嘅生命死去。
我们的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就不能长起来。
如果唔系咁，我哋喺基督里边嘅新生命就唔会长出嚟。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嚟祈祷。
主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亏欠。
我哋嚟到主嘅面前，我哋何等嘅亏欠。
主啊，你把救恩的地位赐给我们。
你将救恩嘅地位赐俾我哋。
你也把那一个丰盛生命的应许赐给我们。
你将呢个丰盛嘅生命应许咁样赐俾我哋。
主啊，你赐给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你赐俾我哋圣灵住喺我哋里边。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忘了我们的地位。
我哋时时都忘记咗我哋嘅地位。
我忘了在内住我们里面的圣灵。
我哋忘记咗我哋在喺里边嘅圣灵。
主啊，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改变的工作。
我哋求圣灵喺我里边做一个改变嘅工作。
借着圣灵把我们那一个老我、那一个属血气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
藉着呢个圣灵可以将我哋嘅老我钉喺十字架上。
使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以致我哋可以为主作见证，可以结出好多麦粒嚟。
这样的祈求奉耶稣的名。
咁样嘅祈祷系奉耶稣嘅名。
Amen。